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晨曦。今天是9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是为您这样安排的，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然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新闻时段之后，我们将带给您时事评论节目，抗击疫情的乱象说明了什么。之后将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在法轮功真相之后，带给您的是修炼故事，从火爆青年到顾家好爸爸。之后是善恶一念间节目，患骨髓炎煎熬23个寒暑，得善心人良言45天康复。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首先让我们来听一听法轮功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叫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是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接下来为您播报的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941名法轮功学员今年7至8月遭绑架骚扰，曾两次被劳教三年，湖北洪海华又被枉判七年，广东法轮功学员曾小丽被冤判五年，勒索罚款，江苏连云港市政法委书记王立斌迫害法轮功遭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7月至8月份获悉，至少有2941名法轮功学员遭警察绑架骚扰，其中884人遭绑架，2057人被骚扰，427人被抄家，101人被关入洗脑班，34人被强制抽血，还有的被采个人 DNA 基因信息，17人被迫离家出走。被警察绑架的884名法轮功学员分布于中国大陆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4个城市。被绑架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山东省140人、辽宁省100人、四川省99人。经查骚扰法轮功学员2057人，被骚扰迫害人数最多的地区是河北省493人、山东省408人、四川省202人。被警察骚扰绑架的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有229人，其中90岁以上6人，80至90岁67人， 70至80岁108人，年龄最长者98岁。有23名法轮功学员被扣发取消养老金，共计1196571元。江苏省淮安市王景玲被迫上交退休养老金、诉讼费、房产保全费共计49万余元。辽宁省大连市夏元新被强行追缴养老金22万余元。获知有101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送洗脑班迫害。被强制洗脑迫害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山东省47人、山西省13人、安徽省12人。被强制洗脑迫害人数最多的城市是烟台市43人、阜阳市11人。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3号，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法轮功学员洪海华先生被咸宁市通城县法院网判7年，勒索罚金10000元，现已被秘密接入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迫害。现年64岁的洪海华，在中共1999年开始至今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中，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其中两次被非法劳教3年，一次被非法判刑。2004年10月，洪海华被咸宁市通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派出所警察等绑架。2005年1月15号，洪海华被非法劳教3年，被秘密劫持到沙洋劳教所迫害。2018年5月3号，洪海华被咸宁市通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胡龙斌等警察入室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后被咸宁市通城县法院非法庭审，其中3次开庭均作无罪辩护，第4次申诉后，洪海华被网判7年，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法轮功学员曾小丽女士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50000元，曾小丽提起上诉，2021年3月被梅州市中级法院枉法维持原判。现年52岁的曾小丽，2020年7月16号在家中被当局绑架非法抄家，私人财产被抢走，曾小丽被非法关入梅州市蕉岭县看守所。2020年8月10号曾小丽被梅县区法院枉判5年，勒索罚金50000元。曾小丽曾于2009年被蕉岭县法院诬判5年，结往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2012年回到家中，目前她再一次现5年冤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28号来自江苏省的消息，连云港市政法委书记王立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被查。现年58岁的王立斌，2017年5月任中共连云港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20年12月被免去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职务。他在任职期间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尤其在任连云港市政法委书记期间，将多位法轮功学员绑架、非法抄家和判刑。2018年6月，连云港市法轮功学员方宝玉、熊成霞、纳仁志、高建军、马宝玲、周翠平、王爱芝等11人被连云港市海州区公安分局绑架，两次被非法开庭。方宝玉和熊成霞被网判7年，勒索罚款15000元。纳仁志、高建军、马宝玲被非法判5年，勒索罚款10000元。2019年9月，赣榆区法轮功学员王发之被当地派出所非法抄家和绑架，王发之的丈夫去派出所要人也被绑架，夫妻双双被非法拘留37天，后在亲友的帮助下，他们被勒索10000元，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当时王发之被迫害的身体虚弱，走路不稳，眼睛模糊，看不清东西。2020年6月18号，派出所警察又逼迫王发之夫妇到当地派出所并恐吓他们，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就判刑送监狱。一个月后，王发之含冤离世。法轮功学员郑崇斌因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遭报复性迫害，被网判3年。在洪泽湖监狱，郑崇斌被迫害的身体非常虚弱，体重不足70斤， 于2018年6月12号回到家中，两个月后仲成斌含冤离世，年仅57岁。善恶有报是天理，王立斌违纪违法被查，这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慕尼黑举办法轮功真相日活动，民众声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号，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慕尼黑马林广场举办法轮功真相日活动，演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的罪恶。活动一如既往地得到当地民众的声援，人们纷纷签名支持反迫害。生物学家谭雅女士在征签簿上签名，她认为中共在利用各种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谭雅说，法轮功学员目前在中国的状况就像当年希特勒对待犹太人那样，中共在实行种族灭绝。现在德国人已经普遍了解法轮功学员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必须制止迫害。学校校长布兰肯伯格女士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前逃离原东德，当天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后表示感同身受。她说，我曾经看到过一次法轮功学员的活动，那些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图片太让我震惊了。布兰肯伯格表示，中共禁止人们修炼真善人，这太糟糕了。将法轮功学员的身体活生生剖开，用一个活人的器官来维持另一个人的生存，从而谋取暴利。中共这样对待民众，难以置信。一位学习中文的德国学者表示，他原来很相信中共对法轮功制造的谎言，但在听了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之后，这位女士感慨地说，她之前其实根本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感谢法轮功学员的讲解。他接过资料后表示要回去好好看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309范。
今天的时事评论为您带来的是抗击疫情的乱象说明了什么。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抗疫乱象说明了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8日。从7月10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保洁员感染德尔塔病毒至今已经有一个多月了，目前扬州、郑州、武汉的疫情仍然没有控制住，而抗疫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乱象令人思考。7月20日南京疫情公布之后，第二天就进入全程核酸检测，前三轮几乎都是全员检测，后三轮检测范围才有所收窄。据南京市卫健委披露，六轮核酸检测共检测了4000万人次，按照十人一批次，每人核酸检测成本20元计算，仅核酸检测就花了8亿元。再加上河南1000万人、扬州100万人以及张家界、成都、海口等地数十万人检测，这波疫情中的核酸检测费就得几10亿元。南京一位人士担心地说道，看到那么多人密密麻麻的检测，我心里真害怕，万一有人传染性强，得传染多少人呀。此话不幸严重，在随后扬州疫情爆发后，扬州广陵区湾头镇一检测点爆发了聚集性感染。事情是这样的， 这个镇的财政结算中心工作人员王某曾经去过一家棋牌室，他在那里被感染了病毒而不自知，后来他又到了检测点工作。截至8月12日，仅王某这一条传染链就已涉及83人，其中61人是在检测点被传染的工作人员和前来检测的居民，这些人又传给密切接触者，至今已经传至第四代。另外22人是王某在其他地方传染给别人的。扬州的这一聚集性、爆发性传播虽属罕见，但也难以避免。一旦出现这样的毒王，中共当局的这种运动式的检测方法是控制疫情呢，还是散播疫情呢？中共一直靠全员检测来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排查，把它当作清零的必用手段，但是对人财物的消耗极大。比如海口美兰机场近一名搬运工感染，但却检测了几十万人，也没查出一例病例。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情爆发后，民航局加强了对机场的检测管理，核酸检测从一周一次增加至一周两次。据称北京市等重点城市一两天就要检测一次。正如专业人士指出，中共一直靠行政手段、运动式的检测、封堵的方法来控制疫情，不可持续。最近中共上海卫健委做了一项问卷调查，征求大家给未成年人打疫苗的态度，没想到反对声如此之大，以致官方不得不将问卷从网上撤下。但是这并不能挡住中共坚持给青少年打疫苗。不少家长反映，一些学校规定九月开学前不打疫苗不让上学。据中共国家卫健委披露，截至8月12日，中共当局已经接种疫苗18多亿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有将近8亿人。目前12至17岁青少年接种的已经超过6000万剂次。这次德尔塔病毒进入中国后，明显暴露出前两针疫苗的保护性极差，感染者中很多是打过两针疫苗的，比如南京机场员工 90% 都打过疫苗，被确诊的66名保洁员也大都打过疫苗，所以老百姓对疫苗的质疑声越来越大。另外，国内也有多人在网上自曝打疫苗后身体出现问题，有抗疫医生打疫苗后出现癫痫病的，有身体很好的年轻人打疫苗后突然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的，有一家人举着牌子在医院门口抗议的。但是这些案例大多拿不到医院证明，因为一般医院不会出具疫苗导致病发的证明，所以这些患者投诉无门。而且现在出现的尴尬局面是，人们很可能要打第三针，所谓的加强针。面对凶猛疫情，中共官方也不得不承认，前两针对德尔塔病毒的防护性差，而且去年最早接种疫苗的机场、港口、冷链等高风险暴露人群，已经过了半年的疫苗保护期，需要再打第三针。现在疫苗赶不上病毒变异，人们打了第三针加强针之后，病毒再变异，是不是还要打第四针、第五针呢？再有，据报道，近来各单位要求 100% 接种新冠疫苗，如果不能接种，就必须到当地医院去办理一个不能打疫苗的证明。被强制接种疫苗前要签一个协议书，协议书上明确表示是自己自愿接种，接种疫苗后出了问题自己负责。医院只是负责接种，疫苗出问题医院管不了。这些匪夷所思的乱象令人瞠目结舌。另外，各国的抗疫政策本是人们可以相互比较与评说的，鉴于中共用行政手段运动式抗疫，有专业人士提出和病毒共存的建议，但是却遭到言论打击和人格攻击。前不久，江西丰城一名教师在网上提出可以以扬州来试验，看看是否可以和病毒共存，结果被警方以散布不当言论为由拘留15天，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很多人认为这是探讨问题，不应该视为不当言论。如今媒体也被明确要求不能评论抗疫政策，专业人士也被禁声。抗疫乱象是多方面的， 有网络晒出一个视频，可以看到一个老人被警察上门强迫按倒打疫苗的情形。扬州打牌者在视频上公开承认犯了疏忽防疫错误，相当于在新时代被游街。中共当局公告鼓励市民相互举报防疫疏忽等等等等，让人感觉到仿佛文革再现，人人自危。试问中共用其惯用的专制和强制手段来对付病毒能管用吗？中共宣称的所谓大国战役，无非是解体前的又一次自我吹嘘和折腾罢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80%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89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10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太原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 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感谢您的继续收听。生活在台湾的陈议员平日里关心孩子，体贴妻子，是众人口中的新好爸爸。然而您却不知道，曾经的陈议员是一个有着火爆脾气且自私的人。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议员从一个火爆自私的性格变成了一个温和善良的新好爸爸的呢？在今天的秋恋故事节目中，主持人德明将带给您一个小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从火爆青年到顾家好爸爸。从议员有记忆开始，他的父母就是照三餐吵架，吵不出结果就打架。在无止境的争吵环境下长大的议员，曾经以为所谓的家庭就是一个动不动就吵架的地方。议员从小到大都生活在这样一个硝烟味弥漫的高压环境里，长期的耳濡目染下，也养成了容易暴怒的性格。他不知道什么是真诚和善良，只是复制着父母日常吵闹的模式长大，所以他一生气就学大人的样子辱骂、丢东西，像大人打他那样去打小动物，还会在心里盘算着别人对自己如何不好，之后要怎样向对方报复，总是斤斤计较着利益的得失。长大后的议员叛逆自大，在母亲的严厉管教下更加重了他的不满，冲突总是一触即发。有一次议员闹脾气，妈妈重打之后还把他赶出了家门。那时的议员既愤怒又绝望，想以自杀作为报复，但又怕受伤会痛，于是躺在河堤的斜坡上思考怎么死可以比较轻松一点，却始终想不到一个办法，还被路边突然开过的汽车吓了一跳。后来议员接触了飙车，他发现这是暂时抛下怨愤不安的好办法。当时他没有驾照，就偷拿车钥匙出去飙车，在时速120公里疾驰如飞的快感中，他感到最撕心裂肺的痛楚都被迅速抛诸脑后，从此他迷上了这种沉浸在速度中的感觉。上大学后，在四人一间的男生宿舍，议员又迷上了网络游戏和色情，五光十色的刺激蚕食鲸吞着他的理智。虽然他知道不好，但在整个社会强调个人欲望与享乐的洪流中，加上自己根本意识不到社会道德观念的下滑， 他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只能是随波逐流。面对自己颓废的生活，他有一种很强烈的无力感，想突破现状却感到无所适从。他还因为好几科学分不及格而差点被退学。议员在家庭感受不到温暖，在学习上遇到的挫折又让他失去动力，他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的无助乱转，或是上网玩线上游戏，又或是到处找异性交往渴求情爱，再不然就是沉迷于飙车。他感觉自己的人生是一条坎坷曲折找不到方向的路，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何去何从。内心深处感到极度无助的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彷徨无措，他期待能有人向他指点迷津，告诉他这一生的挫折与苦闷究竟是为了什么。大二下半年，议员来到台北打工，在同事阿姨的热心推荐下，他上了法轮功的9天学习班。在学习班上，议员知道了原来衡量好坏人的标准是真善忍，也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上完学习班后，议员也看完了大法书籍《转法轮》，他的世界观在短短几天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知道了自己应该要尽量与人为善，做事情也要尽量考虑对方的感受，因为那才是人的善良本性。议员觉得自己终于明白了来到世上的意义，以前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总是感到有强烈的失落感，现在他找到了归属，看到了希望。他感觉身心像被洗净过一遍，很多不好的想法欲望不见了，曾经沉迷而又不可自拔的网络游戏也不再想接触了。议员不断用真善忍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戒掉恶习善待他人之后，不但从小缠身的鼻窦炎不药而愈，体力和成绩也突飞猛进。修炼法轮功之后，议员在期中考试各科都获得了名列前茅的成绩。班主任还对一个原来成绩在他之上的同学说，你看议员考了90分，你要加油点。考取国立研究所后，一位科任老师也跑来祝贺他，对他说，没想到你是一匹黑马。2009年，议员从台湾师范大学光电科技所毕业，隔年更顺利通过国家考试成为公务员。有了稳定工作后，议员和同样修炼法轮功的女友在2013年登记结婚。当时他觉得自己在面对家庭的矛盾时肯定能够妥善处理，但是当他真正走入婚姻，才知道自己仍然还存留着计算利益得失的自私心理。刚结婚时，有一天妻子工作到凌晨1点，事情还没有处理完。在等待妻子回家的当下，议员认为妻子不重视家庭，愤而将情绪写成文字发布到公众平台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他的想法是，为什么很多家事都是他在做？难道只有妻子的时间重要，他的时间就不重要了吗？心里有一种愤愤不平的委屈。结婚之后，两人交往时觉得无关紧要的生活态度也成了夫妻之间的重要问题。妻子是一个生活中不拘小节的人，而议员却异常细心，常常注意生活中的细节，与妻子刚好是反过来的个性，所以相处起来磨合也多。就拿使用卫生纸来说，妻子用完卫生纸后会随意放置。当议员询问妻子为什么不丢进垃圾桶时，妻子就说自己只是暂时放着还没丢，甚至反过来质问议员，妻子认为家庭环境是休息的地方，为什么要弄得那么拘谨？其实就是这些芝麻蒜皮的小事让夫妻俩在生活中充满考验。 经历多次争执后，议员意识到，尽管自己认为有理，尽管对方是自己的妻子，他也应该要尽量为对方着想，不能强迫妻子接受自己的思维方式。议员想起自己小的时候父母的争吵模式，其实也是双方都认为自己在理，彼此强迫对方而造成的。而议员虽然在修炼法轮功的过程中知道要善待他人，为他人着想，但他从小在耳濡目染中学到的挑剔的细节，得理不饶人的自私习气，还是在婚姻生活中影响着他。了解到自己仍然有许多自私心理的议员，再度遇到生活中的摩擦时，就会提醒自己一定要善意地理解对方，他不要让自己的婚姻像父母那样重蹈覆辙。他期许自己遇到和自己想法冲撞的事情时，都能够善意理智地站在对方的角度来处理。神奇的是，当他决定要善意理解妻子而表达想法时，妻子也出现了改变，愿意主动地配合他了。议员感到惊喜之余，也知道了这就是善的力量，像是温暖的阳光，能够融化掉重重的心灵屏障，让自己真诚的想法传达到对方的心里。回首从小到大的生命历程，议员对自己小时候惨不忍睹的家庭经历，始终认为是一段不堪回首的伤痕。然而母亲在这样一个高压、无助而且折磨人的环境下把议员养大成人，对于已经生儿育女的议员来说，更加能够体会母亲在养育他的过程中从未说出的辛酸与辛苦。过去的经验让他更愿意为孩子、为家庭付出，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议员在心中对父母有着深深的感谢。议员如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曾经亲身经历过破碎家庭的他，庆幸自己能够在人生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遇到了法轮大法，让他不仅摆脱了身体的痼疾，更获得了令人羡慕的学历与工作。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更帮助他摆脱了自己易怒挑剔的性格，让他能够更善意地去理解他人，也让他和妻子建立了一个温暖而又互相包容的家庭。议员期许自己继续依照法轮功的法理做一个更好的人，也期许自己能够以身作则，和孩子在迈向真诚、善良、包容的路上携手同行。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感谢您的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讲古代的修道之人张天师是如何医治瘟疫的故事。说文解字中对瘟疫的疫字的解释是民皆疾也。秦汉及以前时期，人们认为疫是一种邪乱之气。东汉末年至晋初年，世道混乱，全国性大瘟疫有20多次。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修曰，民疾疫也，邪乱之气所生。所以古代一旦发生大瘟疫，君王各级官员大多会反省自己的施政是否不敬神明， 大逆不道，是否亲小人而远贤臣，是否暴力杀戮，横征暴敛而让苍生受苦。古代的很多大医学家其实都是修道人，道行很深。张天师原名张陵，后改名张道陵，东汉天师道也叫正一道的创始人，沛国封人。相传他在汉顺帝汉安元年遇老子降临，传授其太平洞集经，命为天师，后人尊他为道教三祖之一，寿命达123岁，在四川渠亭山升仙而去。张道陵学道之后能给人驱病，他在蜀地收了好几万户的弟子，因为蜀地人单纯朴实，与道相合，易于引导。张道陵带着众人开路架桥，修木除草，清理垃圾，义务地去承担方圆几十里的公共事务。张道陵从来都不用强制的手段对待学徒者，而是用道德礼仪去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当时也正是瘟疫横行的时候，张道陵就帮他们治瘟疫，方法很有效。张道陵让有病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人们纷纷按照此法去做，果然瘟疫不见了，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病都好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这一做法不仅驱除了瘟疫，而且使得人们更加敬重神明，更加重德向善，社会的犯罪率明显减低。事实上，张道陵用这种方式留下了他那一法门的道，济世的方式。为什么向神明忏悔自己的罪过，发誓不再重犯，就可以消除病患，避过瘟疫的侵害呢？古人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举头三尺有神灵。当人真心诚意忏悔的时候，神灵是能够看得见、听得见的，就会把人身上的邪气和背后的厉鬼赶走。在人类可探测的这个空间表现，就是瘟疫突然不见了，病好了。现代观念把人类的精神与物质层面人为地割裂开，强调物质方面，强调实证科学的结论，把希望寄托在寻找疫苗上，贬低精神道德层面的作用，不相信神的存在。特别是当今的中国人，在党文化无神论的思想灌输下，更是没有任何信仰，道德败坏，甚至诽谤佛法，配合中共迫害正信的信仰者，犯下了很大的罪业，而仍然不知反省和悔改。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人们也很清楚，医学、科学都显得那么无力，谁在此时能转变观念，更多的关注精神信仰层面的东西，也学学张天师治疗瘟疫的妙方，或许会得到惊喜。并且希望目前正处在劫难中的人们不要消极，不要恐慌，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当今乱世上依然有真正的修道者在济世救人，法轮功修炼者们正是这样的群体。曾经轻信中共，诽谤过法轮佛法， 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请你真心向上天忏悔，也希望还没有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赶紧退出来。请记住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能让您驱恶向善，摆脱厄运。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了，只要您诚心相信，瘟疫就会远离您。愿可贵的中国人都能得救。好了，心语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时间再会。
42岁的小娟罹患骨髓炎23年，让她生不如死。她在心中常常无奈地想着，谁能救救我，救救我们这个家。一个偶然的机缘，一本奇书，让他在45天内就恢复了健康。在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主持人将为您讲述小娟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骨髓炎是一种骨骼的感染和破坏，四肢骨的两端容易得这种病，尤其是髋关节。这种病能够严重地影响身心健康和劳动能力。黑龙江省的小娟年纪轻轻就得了骨髓炎，遭罪遭了23年，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人到中年之后，遇到两个卖线裤袜子的陌生人，小娟相信了他们的话，没花一分钱，一个多月之后病就痊愈了。来听听小娟的故事。我叫小娟，今年42岁。我18岁那年，大腿根部长了个瘘，怎么也治不好，最后就发展成骨髓炎。长瘘的地方已经骨折，打上了钢板，有一个像鸡蛋大小的伤口。23年来，我到处寻医问药，都没封口，什么药都不好使。医生只给我吃一种类似吗啡的止痛药，说一次最多只能吃2粒，因为这药的副作用极大。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为了缓解病痛，我一次吃6粒，可是还是疼得受不了。到了2010年的冬天，病情加重了，我每天只能坐在炕上，不能下地走。两条腿严重的肌肉萎缩，每天上厕所都是丈夫背来背去的。我彻底绝望了，不想再遭受病痛的折磨，跟我妈、丈夫和公公交代好，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我要喝百草枯农药寻死。这药非常霸道，无药可救。百草枯我早就买好了，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刚满7岁的儿子。我问他，没有妈妈行不行？儿子一听，一下子抱住我大哭，说，不行，我要妈妈，我要妈妈，你不能死。儿子的哭声撕心裂肺，听得我心如刀割，却又是那么的无奈，心中常常想着， 谁能救救我，救救这个家。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2010年冬天的一天，我家来了两个卖货的，买线裤、短裤、袜子什么的。看见我坐在炕上不能下地，就询问我的身体情况。闲谈中，他们介绍让我练法轮功，说能好病。我一听，苦笑着摇摇头，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法轮功能治病。我的病这么多年，医院都治不好，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而且受电视抹黑法轮功的宣传，我是既不信也不想练，只是和他们诉苦，说着自己的不幸。当我说到孩子的时候，其中一个人的眼睛湿润了，他跟我说，你今天碰上我们真是太有缘，太幸运了。这人就开始跟我说他的经历，我简直惊呆了，他的情况和我的极其相似。当初他身患绝症，股骨头坏死，房子都卖了也没治好病，瘫在炕上需要人背，在地上爬，丈夫也不要他了，送他回娘家。他不想再承受病痛的折磨，也是想喝药，竟然也是放不下他7岁的女儿。我听着听着入了神，我们素不相识，但是那种痛苦、心境和无奈，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讲得出来。我终于相信他说的话，因为他把我的心态全都给说出来了，我俩的情况真的一样。看见他在地上走来走去的，两条腿和正常人一样，我仿佛看到了希望。我想，反正我的病无药可救，再说他们也没理由骗我，也不跟我要一分钱。我当时决定练功试试。他们跟我说好了，第二天来教我练功，还要给我带一本转法轮书。临走的时候嘱咐我说，这是佛法，无论谁说不让我练，让我一定得坚定信心。丈夫晚上回来，一听我要练法轮功就急了，和我大吵，说国家不让练，到时候把你抓去，这么重的病20多年都没好，练功就能好。因为那两个人提前和我说过会有人说些干扰的话，我早就有思想准备，就是坚持要练。公公看见就劝丈夫说，他的病反正也治不好了，死马当活马医，就让他练呗。再说人家练功也不花钱，那两个练功人留吃饭都不吃，走的时候给车费人家也不要，又不图你啥。丈夫不吱声了。到了第二天，下起了大雪，我不停地望着窗外，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真的来教我练功，因为毕竟素不相识，听说他们家离这儿还挺远的，我心里焦急地盼着。他们果真来了，而且来了3个人，正巧我妈也来看我，一听练功就不相信，而且这些年受电视上中共邪党的谎言蒙蔽，就问他们，我姑娘的病各大医院都治不了，练你们那功就能好，你们要真能把我姑娘的病练好了，我也跟你们练。3个人笑了，接着开始教我打坐练静功，因为当时我只能坐着，根本就站不起来。我学得非常认真，他们3个轮番一遍一遍地教，几个人的善心深深感动了我，同时也坚定了我练下去的决心和勇气。最后，他们给我讲了练功和吃药的关系，还有练功之后 师傅会给宵夜，有多种不同的反应，再疼也别怕，疼会有一个高峰，挺过去就好了，一定要坚持，让我多看书，身体一定会好。他们留下几本书，说过几天再来看我。我决定不再吃药，认真看书学法练功。果然，奇迹出现了，身体一天天的好转。到了第三天，腿不疼了，能下地走路了。鸡蛋大的伤口变成了一毛钱硬币大小。第四天，他们又来看我，我高兴得不得了，下地给他们走上一圈，说：这法太神奇了，你们说的都是真的，赶快教我练功吧。原来国家确实是给法轮功造谣，书里讲的根本不像电视说的那样，我以前上当受骗了，早遇上你们该有多好啊，我就不会吃这么多年的苦，遭这么多年的罪了。这真是千年不遇的好功法，我可得好好珍惜。学法练功一个半月，我的身体全部恢复正常，23年的漏终于长眼了。现在屋里屋外什么活都能干，我妈、丈夫还有公公看到我的神奇变化，都竖起了大拇指，不得不服气。他们再也不相信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诬陷了。我回娘家，村里人都知道我有病，见我好了，都惊奇地问我妈我是怎么好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妈说：我姑娘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提起法轮功，很多人不相信还嘲笑。我妈严肃地说：我姑娘要不练功都没活路了，百草枯毒药都准备好了，是大法救了我姑娘的命。当时屋里所有的人，包括不相信的人，在事实面前也无话可说。有个人说：你真是一个有良心的妈，国家迫害这么严重，你还敢说真话。我妈又说：那是我亲眼看见的，不服行吗？没吃药就全练好了，现在家里外头什么活都能干了，我就是不识字，要不然我也练了。我能有今天，要感谢慈悲伟大的恩师，是师父和大法让我脱离了苦海，使我重新站了起来。用尽人间所有美妙的词汇，也表达不了我对师父的感恩。还要感谢帮助我的几位好同修，是你们让我和大法结缘，真心的谢谢你们。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了解真相，早日学法练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